本周我只讲了第一个启示，这启示发生在65年前，实际上是66年前了，当时我才8岁。我得着的启示是，如果不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，我就会下地狱。这样的信息并不受欢迎，很多人也不喜欢这个内容。我本来只打算花1-2天来讲解此内容，但人们太需要这启示了。我们丧失了对神的敬畏，我们丧失了这一启示，即耶稣是我们得救的必要条件，并非好人上天堂，坏人下地狱，而是得赦免的人上天堂，不接受赦免的人下地狱。不管他们比我或别人更好，都无关紧要，没有得着救赎，就会一头扎进地狱。因此我写了这本关于地狱的小册，才刚刚讲了些皮毛，我可以讲上2-3周，但今天是最后一天讲这个内容，也是我最后一天提供这本小册。这个启示必不可少，你很少能听到这方面的教导，尤其是从恩典的角度。没有时间再更透彻的回顾了，今天是最后一天讲第一个启示，即没有耶稣你将下地狱。就这一启示我再说几句，在地狱中还有记忆，极其可怕。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6章中的一个比喻，讲的是一个财主死后下地狱，而讨饭的拉撒路却到了亚伯拉罕的怀中。旧约中亚伯拉罕的怀中相当于天堂。路加福音16章25节，耶稣说道，亚伯拉罕说，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这节经文表明地狱将充满折磨，但我认为地狱中最可怕的之一就是有记忆。经文说回想你生前，正因如此，这个下地狱的财主，他说，亚伯拉罕啊，求你打发拉撒路从死人中回来，警告我的兄弟们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可怕之地。不，你不能这么做。来看这里，以赛亚书65章17节说，主对那些接受他的人说，看哪，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。天堂将极其荣美，罗马书8章18节说，我想现在的苦楚，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天堂的美好超乎我们想象，天堂超越我们的认知，天堂会超越我们的认知。正如以赛亚书65章17节，从前的事不再追想。想想那遭受逼迫、折磨、杀害的人，遭到强奸和被遗弃的人，今生所有糟糕的苦难，对于接受了救赎的人来说，你知道吗？从前的事连想都不会想。天堂极其荣耀，会让我们忘掉曾经一切艰难、痛苦和磨难。相比之下，地狱里的人会记得所有事，会记得主的每次触动，他们却总是拒绝或推开，并说，以后再说，总有一天我会信的。那将是何等煎熬，要讲的实在太多，我得继续往下讲。在这个比喻中还有其他内容，表明了地狱将充满折磨。路加福音16章23节说，他在地狱举目，指的是这个妇人，他在地狱受苦，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，我祖亚伯拉罕呐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蘸点水，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，那里充满折磨，充斥着火焰。我还没来得及仔细读这段经文，在旧约中有个希伯来语称为阴间的地方，阴间有两部分，一个是亚伯拉罕的怀抱，另一个是地狱。这财主去了地狱，他能看到拉撒路在亚伯拉罕怀中，即蒙福之地。他苦苦哀求让拉撒路来，用手指蘸点水滴在他舌头上， 他在火焰中备受煎熬，干渴难耐。可亚伯拉罕告诉他，你我之间有深渊相隔，这里总称为阴间，通常称为深渊或坟墓。他被分成两边，一边在亚伯拉罕怀中，另一边被称为地狱。有条巨大深渊将其分隔，无法从这边进入那边，木已成舟。人死后要么进入蒙福之地，即亚伯拉罕怀中，要么进入折磨之地，没有缓刑和炼狱，也无第二次机会。这表明那里充满折磨，是烈火之地。启示录七章十六节说，他们不再饥不再渴，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，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，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我以此为对比，天堂将没有眼泪悲伤，也无饥饿干渴，那里全然充满祝福。与此相反，地狱将充满折磨、饥饿、干渴、各种回忆等种种痛苦，并无炼狱一说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八节说，我们坦然无惧，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。这是使徒保罗说的，死去之后，若你已让耶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，就直接与主同在，否则就会下地狱，没有中间地带，没有第二次机会。你能却只能在今生做出选择。启示录十九章二十节，约翰谈到末世时说，那兽被擒拿，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，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，也与兽同被擒拿，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。我没有时间详解这个旧约中称为阴间的地方。耶稣曾对十字架上的盗贼说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，这是说耶稣下到了地底的阴间，带走了亚伯拉罕怀中敬虔的亡灵，带他们进入天堂，或者说乐园，那里是人们现在所去之处。而等到末世，天地都将改变，地狱里所有人都要被丢进称为火湖之处，在那里被硫磺和烈火焚烧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段经文就是这个意思。再来看启示录十九章二十节，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，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。接着启示录二十章十节说，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还有一段经文出自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，说道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了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有另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地狱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，死亡和地狱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死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这番话确实很严肃，但事实就是无一幸免，一旦进入地狱就没有炼狱一说，也不存在通过祷告能救出炼狱中的人。中世纪天主教会推行赎罪券，用来为死去之人买祷告文、点蜡烛，祷告其脱离炼狱，这完全违背了圣经。你要在今生做决定，若已接受耶稣为你的主并得赦免，死去后就会立即进入主的同在，否则便直接进入地狱，而地狱终有一天也会被毁灭，被扔进火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另有一段经文也表明地狱是永恒的，出自启示录第十四章，经文说，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， 此酒正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，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，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。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些拜兽和兽像，受他名之印记的，昼夜不得安宁。也许有人会说，这仅指大灾难时期拜兽的人。不，启示录二十章十节接着说，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跳过了很多内容，这并不局限于大灾难中的特定人群。每个经过白色大宝座审判的人都面临定罪，因为他们的名没有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。经文说他们将被扔进地狱，箴言二十七章二十节说，地狱和灭亡永不满足，意思是那里永远有空位，没有极限。不接受耶稣就别无选择，只能被送进地狱，最终落入火湖。好消息是，赞美神，主不想让我们任何人去那里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节说，地狱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，神从未打算让人类去那里，但因着不接受耶稣为个人的救主，有人会去那里。再来看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乃是永生。地狱确实存在，我认为人们需要对地狱有所认识，尤其是还未接受主的人，在认识到惩罚竟如此可怕，很多人便会转向主。经文说，神的恩慈令人悔改。我个人并不喜欢以恐吓使人免下地狱，但我保证，就我自己来说，当我意识到自己将下地狱，这才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让我转离地狱。所以惧怕也是转向神的一部分，但它不应该是驱动因素。倘若归向主的唯一原因就是逃离地狱，这便是人一旦重生就成了普通基督徒的原因之一，止步不前，因为其唯一动机只有逃离地狱。一旦确信自己会上天堂，就原地踩水维持即可，等到死后去天堂就万事大吉了。救恩的意义远不止于此，但也需要认识到地狱确实存在，除非接受救赎，否则就会下地狱。你需要为自己接受救赎，才能使你自己远离地狱转向主。即使在重生后，也需要有这样的意识，好让你认识到其他人也会去地狱，如果不悔改就会去地狱。这会激励你更多的分享自己的信仰。内容太多，我跳过了很多。圣经中有86处经文提到地狱，另有许多经文提到了坟墓、深渊和死后被追责，共数百处经文都有涉及到，但有86处经文提到了地狱一词。我手中的小册里列出了以上所有经文，今天在节目中没有时间逐一介绍。此外，我还在这本小册中将有关地狱的经文按圣经人物做了划分。我来简要介绍其中的一部分。申命记32章22节，摩西说，因为在我怒中有火烧起，直烧到极深的地狱，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焚烧，山的根基也烧着了。摩西是圣经前五卷的作者，我记得他也是诗篇第九十章的作者。摩西是个重要人物，他在神的面前待了四十天，得到了亚当和夏娃的启示，得知了罪的起源，创世纪中起初的所有记载都是他在神面前得着的。在无任何食物和水的情况下，他又回去待了四十天，他在神面前待了八十天，不吃不喝，甚至他的脸发光，神给了他这些启示。而我们以这些启示成了我们今天了解万物起源的基础。在神面前待了那么久的摩西， 也谈到地狱，并警告人们避免下地狱。大卫曾说，在撒母耳记下22:6，地狱的绳索缠绕我，死亡的网罗临到我。有人可能会认为大卫只是在打比方，意思是自己的经历如同地狱，但联系上下文来看，这都是预言性的经文，是耶稣在说话。在诗篇9的另一段经文中说，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地狱。现如今有很多恶人说，我做的事没有问题，完全正常，神就是这样造我的。大卫说，这些人将下地狱。诗篇139，他说，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，我若在地狱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他讲的是我们无法逃离神，但尽管如此，大卫仍然谈到地狱是真实存在的地方，你需要避开这种地方。约伯的朋友索法也谈到了地狱，约伯、所罗门都谈到了地狱。所罗门是这样说的，箴言5:5，在谈到犯奸淫的妇人时，所罗门说，他的脚下入死地，他脚步踏入地狱。所罗门不是在谈论不存在的地方，并非仅是概念而已，那是个真实的地方。他说，进入犯奸淫之处，他的脚步踏入地狱。关于犯奸淫之人的另一个说法，他说，他的家是在地狱之路，下到死亡之宫，出自箴言7:27。若意识到这一点，人就不会犯奸淫了。倘若他们看到箴言7中，我就不花时间读了，其中讲到犯奸淫的女人为床铺熏香，穿上最好的衣服，铺上床单，并有鲜花和香料等等。他试图让一切看起来很诱人，但在箴言中他说不，他的家是在地狱之路，下到死亡之宫。如果你能抛开所有糖衣炮弹，就像电影对性所展示的那种诱惑，哦，难道这不就是美妙的爱情吗？不，他们会直接下地狱，因为他们犯了奸淫的罪，除非接受借着耶稣而来的赦免。这些话语大有能力，人们需要有所意识。年轻时，我从未犯过奸淫的罪，我从未做过那些事，原因之一是我看到了这些经文。我看到了，不是他们展示的那样，不是电影描述的那样。不，犯奸淫会导致下地狱，箴言9:18谈到，犯奸淫的女人引诱他说，我们会很甜蜜，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天明，但箴言9:18说，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，他的客在地狱的深处。很强烈严肃的措辞，箴言15:11说，地狱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眼前，何况世人的心呢？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，使他远离在下的地狱，出自箴言15:24。箴言23:14，你要用杖打他，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地狱，这说的是地狱对人的影响。总之，以赛亚曾多次提到地狱，还有以西结、阿摩斯、约拿、哈巴谷，耶稣也谈到了地狱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无缘无故的向弟兄动怒的，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拉家的，难免公会的审判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，难免地狱的火。这再次暗示了地狱之火的折磨。马太福音10:18，耶稣说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耶稣说，我们需要敬畏他，指的是神，我们需要怕的是地狱，将是任何不接受耶稣为个人救主之人的最终下场。还有许多，耶稣说过很多关于地狱的内容。马太福音23:33，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，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？还有许多耶稣谈及地狱的经文， 他还说道，马可福音第九章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，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，入那不灭的火里去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就把它砍下来，你瘸腿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。我没时间了，但这句话一定要说，经文并不是在提倡砍手砍脚或挖眼，而是说若你很爱惜身体，就不会去截肢，那么你就该憎恨地狱，因为断肢、砍手砍脚或挖眼都比下地狱要好。大多数人绝不会自挖己眼、自砍手脚，但却会一头扎进地狱，并认为没事，问题不大。有个人对我说，他很高兴能下地狱，因为他所有的朋友都会去那里。这样想太糟糕了，虽并无经文能证明，但我相信地狱里的人会完全孤立，那里会有很多人，没错，但你会被完全隔绝开来，你将独自在那里带着记忆，憎恨自己做过的所有事，痛恨自己对神的所有拒绝。希望收看本节目的大多数人都已接受了主，但若你还未接受主并得赦免，地狱是真实的地方，你将以闪电般的速度落入其中。